同学，这一次我们研究的课题是《无量寿经》第32品到37品。在这部大经之中，在这几年呢，我们选定了第6品作为我们早课读诵的经文，晚课就选了今天研究讨论的这个6品经。那么我们为什么在全经里面选这2个部分？佛法无论在哪一个宗派、哪一个法门之中，最讲求的是相应，也就是我们自己所读诵的、所修学的，要与我们所期望的能够相应，这样才能够达到我们向往的目标。净宗最要紧的期望，是在一生当中，以最稳当、最快速的方法，达到圆成佛道。那么这个方法，世尊告诉了我们，叫我们在这一生当中专心求生净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永远不退，能够在一生当中达到这个目标。我们从《无量寿经》、从《观经》、从一些大乘经论当中，证实了世尊所说的完全正确。于是我们采取了第6品阿弥陀佛的48愿作为我们早课念诵的经文。48愿是净宗的根本，是西方导师阿弥陀佛自己为我们宣说的。世尊为我们传达这个消息，除了这个3经是专门介绍之外， 在一切大乘经论里面，附带为我们推荐介绍的非常之多，所以古人说的千经万论，处处指归，这个指归就是指归这个方向，这个处所啊，西方极乐世界。不但世尊是这样劝导我们，我们在经典上见到了，就是十方一切诸佛如来教化一切众生，也是以这个经典这个法门为第一。我们见到之后感到非常的惊奇，也感到非常的兴奋。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有缘的遇到了，那么所有一切的介绍都离不开四十八愿啊，可以说呢，介绍的经文呢，只不过是四十八愿的详细报道而已。所以经宗确实是以四十八愿呢为中心，这是阿弥陀佛的本愿。我们选这段经文做早课，希望我们自己也像阿弥陀一样，从内心里面发出度化一切众生的大愿，而不是仅仅是仰慕弥陀本愿而已。也就是说，我们要跟阿弥陀佛同心同愿，那么这就相应了。心与愿要相同，如果我们的见解、我们的行持与佛的标准相去甚远的话，这个愿呢不能实现，就变成了空的愿。因此我们的见解行持与佛也要相应。那么佛教导我们行为的准则，散见在经中，几乎自始至终处处我们都见到了，但是以32到37这个六品为最集中啊，最密集，教我们要断恶修善。不但要修善行，更重要啊，要净化身心，把善行变成净行。那么我们的生活行为与佛说的 也相应。这样心愿皆行，与佛都能相应，往生才真的有保证。这是我们选定这六品经作为晚课修学的原因。那么早晚课本我们印出来也流通了一个时期了，有些同修还没有机缘遇到全经的讲解，读诵这个本子对于这两段大意要能够清楚，对于修学是会有很大帮助的。过去清凉大师判摄华严，他老人家用的四科啊，信解行证，这四科无论在大小乘，无论在宗门教下，都是决定不变的原则。首先我们对经典要有清净的信心，认真的去学习，这第二个阶段要求解，要对它有正确圆满的理解，然后才能够依教奉行。我们把经典所说的道理变成我们自己的思想见解，把经典里面的所有的教诲变成我们自己的生活行为，这叫做修行。我们的思想见解生活行为与经典完全相契如了，相融合了，这就叫正啊，所以叫正果，这就叫正啊，完全相契如。换一句话说，这个时候我们学佛得到究竟圆满的受用，由此正知这门学问是真实而有用的。我们学的有价值有意义啊，给我们带来真实的幸福啊，真实的美满。那么这是从这个朝暮课诵里面呢学习重要的意义。现在我们看这个讲义啊，讲义的第一页，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这个经题我们把它省略了啊，不再说了。寿乐无极地 三十二。这部经下莲居老居士汇集之后，将它分成四十八品。这一部分是第一三十二，这个受乐无极是这一段经文的小标题。佛说经呢，没有分段，也没有标题，啊，这个分段呢加标题呀，是下莲居老居士，所加的，使我们展开经文呢，眉目更为清显。那么经从这一段开始，是弥勒菩萨当机了。啊，我们从大经读下来，在座的同学们对大经都非常熟悉，啊，都读了很多遍的。大经一开端，是阿难尊者当机的。到这个地方呢，是弥勒菩萨当机的。啊，所以这个经文一开端呢，佛告弥勒菩萨。在本经第四十六，世尊在经文上有这么一段话说，他说我今如理宣说，付诸汝等做大守护。这句话很重要，如理宣说。是指这一部经典全部佛不是随便说的，是与理论与事实完全相应的宣说。这是我们呢能够信得过的，能够肯定而不怀疑的。说付诸汝等，这个汝等是指的弥勒菩萨了，阿难以及与会的这些大菩萨们。如果把这个意思引申，凡是后世曾经读到这个经文、听到这个经文的人都有份。换一句话说，世尊不但劝勉我们自己要认真努力修学，而且还要担负起宣传弘化的使命。也就是说，把这个经典法门尽心尽力地去推荐给别人，介绍给别人，这就是附属跟做大守护的意思。那么这是我们在经上看到世尊把这个后世的这些众生，就是度众生的这一桩大事啊，付托给这些菩萨，特别是弥勒菩萨。那么弥勒菩萨将来 下生做佛的时候，因为他受过释迦牟尼佛的附托，他当然要讲这部经，当然要说这个法门。但是弥勒菩萨下生还很远，在《弥勒下生经》里面说，他要到佛灭后56亿7000万年之后，才在我们这个地球上出现。那么现代有一些学过科学的同学怀疑，56亿7000万年，我们这个地球还在不在？这个是，这是真的一桩事情，真实的一桩事情。但是佛所说的呢，所讲的这个世界，并不限于这个地球，佛所讲的娑婆世界，而娑婆世界实在讲是太大太大了。我们在地藏经上读过，地藏经上讲啊，造这个忤逆10恶重罪之人要堕在阿鼻地狱。阿鼻地狱的时间很长很长，就这个世界坏了，那坏了怎么办呢？坏了他搬到他方世界的阿鼻地狱去，等到这个地方世界又沉了，他再搬回来。那么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情，所以根据这些经文，我们就晓得这个太阳系的沉住坏空与佛所说的关系不大。太阳系坏了啊，还有银河系，这个银河系坏了还有更大的星系。要是以黄念祖老居士的看法，他的看法是我们现在天文学家所讲的这个银河系只是佛经上所讲的一个单位时间。那么娑婆是一个大千世界，我们平常讲的3000大千世界。那么这3000大千世界里面有多少个单位世界？至少有100亿个，可见的这100亿个单位世界，这里坏了可以搬到那里去住，那儿坏了再可以搬到那里去住。所以这桩事情我们大可以不必担心，佛给我们讲的这个话是真实的。 十六亿七千万年这个数字从哪里来的呢？它是有根据的。弥勒菩萨现在在兜率天，兜率天的一天是我们人间的四百年，也照一年365天计算，斗率天人的寿命4000岁啊，4000×365，再乘上400，那个数目字就是斗率天人的寿命。所以弥勒菩萨在斗率天寿命尽的时候到我们这个人间来示现作佛啊，这个是贤阶当中第五尊佛。在这一章里面啊，这品经首先佛为我们说明西方极乐世界受量，这个乐了就是享受，都是无极的，也是无有言语能够说得尽的，也是我们凡夫无法想象的。这是受乐无极，经文在这个地方可以说把前面这个31品经作为一个结论，在这个地方劝勉我们，又特别告诉我们西方世界人世环境之美。我们古人常说做事难，做人更难啊，更不容易。人情的变化太大了，怎样才能够与人和睦相处，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桩事情。那么让我们看看西方极乐世界那个地方人世环境，实在讲是太美了，太好了，诸佛的刹土，实在上说在物质环境超过西方极乐世界的很多，不是没有。但是在人世环境上能够超过西方极乐世界几乎我们都看不到了，这就是诸佛如来对于阿弥陀佛极端赞叹，极力劝勉大众往生，真正的理由啊就在此地啊，人世环境太好了，去劝导我们 要清净。后半段呢，讲这个国土微妙，劝我们发愿往生。啊，这是这一品里面的大意。啊，现在我们看经文。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当时讲经的法会，弥勒菩萨参加了。我们在经文第一品里面见到，第一品、第二品里面见到这些人。下面的话，这是佛说话：无量寿故，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数，无量寿国就是无量寿佛的国土，无量寿佛就是阿弥陀佛，无量寿国就是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在经典里面所见到的这个世界，不是一般的世界。一般世界所谓的有十法界，啊，这是一般诸佛刹土有十法界，而这个世界是道道地地的一真法界。它里面所显示的是普贤菩萨，这是我们在第二品就见到了德尊普贤。而世尊在华严里面告诉我们，菩萨如果不修普贤行，就不能圆满成佛。西方世界的人，啊，西方世界人也特别，啊，可以说他没有，当地的人他没有，啊，本土的人没有，都是从十方世界去往生，啊，像我们现在今天讲的是吧，他是每一个地区移民过去的，啊，这里头没有土著啊，只有通通是移民过去的。那么他移民的条件很严格，啊，一定要心地清净，是心净则土净啊。于是那一边呢就变成净土了，啊，这个是移民条件限制的，啊，所以他跟这个一般国土不一样啊。一般国土啊，众生都是善恶业杂染。不是这么纯粹清净的，啊，他这个地方纯粹清净，因为条件不同，啊，这个我们应当晓得，啊，这说起来也相当合情合理，啊。那么哪来的声闻呢？这有声闻呢，那当然，那就不是纯净的，啊，此地这个声闻。甚至于佛在经典上啊讲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天，啊，世尊都为我们解释了。说这些名词，它里面有两个含义。第一个意思是他在西方极乐世界断证的果位， 相当于他方世界的声闻啊，称它做声闻。实际上呢，实际上全是普贤菩萨。菩萨的阶级有51个，这是从实性啊菩萨说起啊，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再加上等觉啊，这51个位次。51个位次最前面7个位次，相当于他方世界的声闻啊。那么到八性以上，那就超过了啊，那就不是声闻能够相比了啊。你比如说，粗性位的菩萨，相当于小乘粗果。其性位的菩萨相当于小乘的四果摩罗汉啊，所以跟前面这7个7性位的这个小菩萨相当于声闻，我们看到声闻就晓得是这样的菩萨啊。后面这个菩萨呢，就包括广了啊，从八性一直到等觉都在这个称号之中了。他们的功德、他们的智慧不可称数。这不可称数这4个字，如果是对八地以上的菩萨来讲，是可以说得通的，但是如来，这是佛告弥勒菩萨了，佛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也没有办法称说这一句话，我们就不能当普通的话来看。那他们的功德智慧呀，实在就是真的无量无边的，佛都没有办法说出。这个里面，世尊用声闻菩萨这一句话了，就说得很有道理了。如果不说声闻，但说菩萨，我们会想到啊，这一定是地上菩萨，这一定是化身大士。他一加上声闻这个，那么变成粗性位的菩萨也在其中了。粗性位的菩萨功德智慧，世尊也不可称说。这就变成了难信之法了，这就变成了不可思议了。这是什么缘故呢？实在说，我们发愿往生，我们是一品烦恼也没断，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品位当然很低啊，大概也不过就是粗性位的菩萨吧啊，到那个地方也就是这么一个程度。可是经常说，连48愿都讲了，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以他的愿力加持， 使这些人呢都做了阿毗跋致菩萨。阿毗跋致翻成中国意思是不退转，什么样的菩萨才是标准的阿毗跋致菩萨？这大小乘经上都说到七地以上啊，这个地位就高了，太高了，七地以上啊。那么由此可知啊，我们一到那边也一下就摇身一变呢，就变成七地以上的大菩萨了啊。诸位要知道，平常要想修到这个地位呀，得要用两个阿僧祇劫的时间呢，啊，两个阿僧祇劫修满呢，才能到这个地位。啊，我们今天可以说是不费功夫就得到了，就超越了。这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所以连释迦牟尼佛也说不可成说。啊，显示不是我们自己修的，是两丈阿弥陀佛无量界所修的功德智慧加给我们，我们也享受到了，也得到了，是这个意思。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总结前面所说的啊，都曾经讲过啊，国土微妙，因为它是法性土，暗落清净若此，若此像前面所说的啊，何不列为善？念道之自然。这两句话是世尊劝我们呢，应当努力求生净土。啊，为什么不努力呀？为善啊，断恶修善。一切善行之中是以念佛为最善，劝人念佛为最善。为什么呢？底下讲了，念道之自然，道就是讲的真心本性啊，佛法里的常讲真如本性啊。自然呢是讲心性的大用，心性的作用啊是自然。这一句阿弥陀佛原本就是心性的德号啊，自古以来持戒他方，他方是指诸佛的事情， 都是以念佛成佛，这是自然的。念佛成佛了，有佛在很多大乘经典里面跟我们说，一切法从心想生，我们心想佛的时候是心作佛，是心是佛，这是念道之自然啊。念佛成佛啊，念菩萨成菩萨，这个念头重要啊，念头就是心性的作用啊，啊，所以它这个作用，觉悟的作用，就现四圣法界，迷了它也起作用，迷的作用。就是六道凡夫的这个现象，就变现出这个东西出来了，啊，所以说是设法界一真庄严，是从心想生，啊，设法界一真庄严都是念道之自然，啊，这个里面。最上上乘的是念佛成佛，啊，这个意思好啊，啊。下面为我们介绍西方世界这个同学们的生活状况，出入供养，观经行道，这是西方世界人的生活。出入是指的西方极乐世界，那个极乐世界之大，我们没法子想象。如果依照现代科学的发现，这个里面所讲的出入啊，可能就是现在科学家所发现的这个时空啊原次的出入啊，像我们现在这个空间是三度空间啊，四度空间就很少人能体会了，有五度空间，有无限度原次的空间，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得阿弥陀佛威神的加持，他有神通，他有智慧，他对于时空的多元次随意的处理，因此尽虚空变法界诸佛以及佛的刹土，他全部都见到了，全都见到了，对佛供养，对众生也供养。我们何以知道这个供养是对一切的？因为我们在普贤行愿里面读过了，我们晓得西方世界的人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普贤大师广修供养，他们岂不是个个都广修供养啊？ 这修福啊，啊，我们要不肯修，那个福报从哪来的？这是我们要知道的，啊，我们这个世界，人人都想有福，但是又不肯修福，福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啊，一定要自己认真去修。修福方法很多，福报分为三大类。第一个呢是财富，我们这个世间人看得很重啊，啊，把财富看得很重啊，啊，财富是福报。财富从哪里来的？从财布施得来的，财供养得来的。我们不肯修财供养，怎么会得财富？第二是聪明智慧，这也是福报。聪明智慧从哪里来的呢？从法供养里面来的。第三是健康长寿，我这次到温哥华去参学，见到冯公夏老居士，法安老居士，啊，写《无量寿经》的，你们都读到的，啊，80多岁，啊，陈峰子老居士也83岁了。这些人身体很健康，尤其是冯公夏老居士，今年92岁。说话声音洪亮，动作跟年轻人一样，啊，我看得非常欢喜。啊，不像老人呐，90多岁，你看起来也就像60多岁的人一样啊。这前世啊，无微不至的果报啊！所以我一看到这老居士的时候，他们前身都是财布施、法布施、无微不至啊，所以他今天在这个世间三种果报他都有了，他都具足了啊，他生活过得很好啊，那是财布施的果报啊。聪明智慧啊，在这一代都很了不起啊，法布施的果报，健康长寿，无微布施的果报，这广修供养才行。这布施供养讲求的是福田，种福田呢，修福种福田。那么福田在哪里呢？种子要种在肥沃的土壤当中，它会生长，会开花结果。假如这个种子种错了，种在这个沙石头里面，不 不但它不会生长啊，不会开花结果，连那个种子也会烂掉。所以修福的人啊，最重要的是要能够认识福田啊，像农夫种植，他会选择那个好的田地啊，才有好的收成啊。佛在经典里面这些事情也曾经告诉我们，佛讲福田呢也有三种，第一种啊，孝养父母啊，恩田啊，父母对我们有极大的恩惠呀。第二呢，是奉祀师长啊，师长教诲我们，成就我们，我们对他要敬啊，就是恭敬，敬天，有恩天，有敬天。第三种啊，这一切众生，特别是一些苦难众生，我们要以大慈悲心去对待他们，叫悲天。所以福田有恩天，有敬天，有悲天。这是我们要有智慧去鉴别我们的福真的重伤，将来才能得到福报啊！这是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啊，他们经常不断出入十方诸佛刹土，供养诸佛，供养众生。所以这个西方世界人修福啊，的确是非常方便啊，毫无困难。观经行道这一句是讲修慧，他没有说读经，他没有说研究经啊，没有说研经，他说观经。那个经怎么观法呢？观是观照啊，依照诸佛在经中所说的这些道理、因果、事实，很冷静的就观察十方世界的状况，果然跟佛在经上讲的完全一样，把诸佛如来所说的经啊，通通证实了。这叫观经，这叫行道啊！这样才能够成就究竟圆满的智慧。所以，西方极乐世界人，简单讲，他们日常生活是福慧双修。这个真真是难得，喜乐酒席啊， 喜是法喜充满了，幸福快乐，长久时间在学习啊，所学习的是福慧双修啊。底下说他们的成就，才蒙智慧，这就是像前面经文赞叹法藏比丘高才勇哲，意思是一样的啊。他的才华，蒙是形容他的敏捷啊，智慧也充满，心中不悔，信心坚定不退啊，心不中悔，不会中道退转，回是回头退转的意思啊，他们是永远不退转的，亦无懈失。这两句话合起来，第一句是永远不退，坚定不退，后面是一味精进啊，无有懈怠啊，跟普贤菩萨这个十大愿王每一愿的末后都是无有疲厌啊，他们修行永远不会感觉到疲劳，不会感觉到厌倦，这是精进的样子。外若迟缓，内度时机，从外面看，看到这些菩萨非常安详，做什么事情都慢慢的啊，缓是缓慢的，安闲无事的样子啊，安闲无事。内里面呢是十分的精进，外面看的样子呢非常的安详啊，缓慢啊，你看不出啊，人家怎么个用功法你觉察不出来啊。那个内读史籍是指的什么呢？是在就是大势至菩萨所说的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呀，啊，这个世纪就真的是净念相继啊，这个净念呢，一个念头接着一个念头，永远没有间断的啊，像觉明妙行菩萨所说的啊，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可以用这个不夹杂不间断来解释这一句。融融虚空，实得其中，钟表相应，这个三句形容西方极乐世界的大众们相处，每个人的心量啊，都像虚空一样。所谓心包太虚啊，量周杀界。这一句话是形容我们平常讲啊六合敬啊，讲这个和合，和合凡是有痕迹， 凡是有界限的，火要到融呢，那个界限就没有了。啊，像水乳，啊，牛奶跟水喝起来，界限看不到，没有。啊，火喝有界限，啊，我们这个茶杯、茶盖子喝，喝的这有界限的，啊，这有界限的，融了就没有界限了。所以他这个融字好啊，融比那个六合合那个合合那个合合合意思要深得多了啊，融融虚空啊，啊，那么多大众在一块相处的时候，那种合融的时候就跟虚空一样，没有一点痕迹啊，而成为一个整体，啊，这个是很不可思议的境界。摄得其中，中是中道，其会中道啊。这个意思是说，我们真心本性。何人法界，自然包含法界的一切万法，融成了一体。这个时候起用，实在讲呢，说不出一个名词了，这不得已用一个中啊，啊，就是中道用一个中，佛用这个字，儒家也用这个字，儒家讲中庸啊，也说了这个字，啊，这个确实是所谓古人所讲的英雄所见大略相同啊，因为释迦牟尼佛跟孔子没有见过面啊，两个人的学术也没有接触过啊，在那个时候他们两个人所说的居然这么样的接近啊，这很不可思议。钟表相应啊，表是形象，钟就是心性，表里一如，万法圆融，事事无碍，这就相应了啊。华严经里面讲的四无碍法界啊，讲了四无碍，理无碍，离世无碍，世事无碍，这个钟表相应的就是这样的境界。西方殊胜的功德，像前面世尊讲的不可称说的这些功德呢，可以说都是因为他们做到了摄得其中，钟表相应，所以做到这样的圆满啊，这样的究竟，这个在佛法修行里面讲，这是真实功夫啊。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贪婪。前面所说的到钟表相应的完全是 心性内证的功夫，内证的境界啊，我们一般人很难体会的。下面这所讲的表现于外面的，这个我们容易懂了啊，表现于外面，自然严整，严是庄严，整是整齐啊，有条不紊啊，它自自然然，不是有意啊去造作的啊，不必经过刻意啊去思维啊，怎么样去装饰啊，不需要，它自然的所谓真正做到了外不着相，内不动心，它就自然啊。我们凡夫为什么不自然呢？我们会被外境所转，凡事要考虑，这个时代的潮流啊，就现在俗话说考虑的流行，哎，现在这个样子流不流行呢？那就不自然啊。想到什么这个流行呢，你就被外境所转了啊。那么这些真正功夫纯熟的人不受外境所转了啊，所以真的做到了外不着相，内不动心啊，所以他就自然严整简练断止。简是检点，练就是收敛，断是讲的深啊，本经在后面讲，眼耳鼻舌身都要断啊，那就断正了。止是讲心啊，身断心止，止心就是真心。知心是道场。底下两句就是端直的样子啊，端直是什么样子呢？身心接近，心清净，身清净啊，心地没有杂念，没有妄想，心清净啊，身体一尘不染啊，无有爱贪。诸位要晓得这个爱贪是个很麻烦的事情，这个三毒啊。我们的身为什么不清净呢？就是因为有这些毒素在里头啊。什么时候把这些毒的东西清除掉，我们身心呢就接近了。只要有这个东西在，这个身体怎么洗都洗不干净，里面有毒啊啊，这个毒就是贪嗔痴，叫三毒啊啊，一定要把这个东西洗掉，恢复到身心接近。志愿安定，无增缺减。 菩萨的志愿，这都是讲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们，他们生到西方目的是亲近阿弥陀佛，亲近海会大众，在西方世界成就无上菩提，在十方世界帮助诸佛度化众生，这个志愿的安定从来没有改变过，无增缺减，形容他非常的安定，求道合正，不误其行。求道要用平和的方法，要用中正的心态，不像我们这个社会上有一些人求道那个意愿很强，但是他的心呢不和不平，不忠不正啊，于是怎么样呢，这热心是值得赞叹的，他走上邪道了，就是底下第一句话了，勤行，他走到这个里面去了，本来发心啊是学佛的，到后来结果呢他学了魔了，把魔当作佛了，这就是里面产生了误会，步入了歧途啊，原因呢就是求道的心态错误啊，求态的心，求道的心呢一定要和，一定要正啊，这个非常非常重要。那么怎样才做到合于正呢？下面就说得好，随经阅律，不敢错帖，若于神木啊，这底下还有三句，这样就好了啊，这都是西方极乐世界人他们修行在日常生活当中所表现的，我们读了也深深地反省，要向他学习啊，随经一定要随经中的教训啊，这个就是依教修行啊，我们修行的依据，无论是理论上的依据、方法上的依据、境界上的依据，都是经典，经是佛说的，约是约束，令是命令，比如佛在经上讲哪些事情我们可以做，哪些事情不可以做，这是佛对我们的命令啊。佛教给我们四弘誓愿，佛教给我们四依法，那是佛对我们的约束，我们通通要遵守啊，不敢错帖，这句话的意思决定不能违背啊，佛教给我们做的我们去做，教给我们不能做的我们就决定不做啊， 一定要遵守佛的教训啊。若于神木，神木是比喻，现在没有了，看不到了啊。从前木匠啊，要锯一块板子，把它锯直啊，他会用一个木斗，用一条线呢拉到木直，这里钉个钉子，把这个线子拉直，然后弹一条线，直线到这个锯，那叫神木啊。现在不用，现在用尺化啊，从前是用这个神木啊。那么这个呢，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标准啊。我们正心修正心，修正行为的标准呢，就是经典啊。经典当中佛对我们的约令，我们一定要遵守。先为盗墓，况无托念，无有忧思啊。没到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所羡慕的，天天所想的，是西方世界一真庄严。到达西方极乐世界之后，心心念念的而不忘的是阿弥陀佛对我们的教诲。除此之外，别无妄念，况无他念。他念就是妄想啊，况是空旷啊，比喻这个心地。除了两目佛陀之外，心里面什么妄念都没有，无有忧思啊，忧思是牵挂、忧虑。忧虑牵挂通通没有。自然无为，虚空无虑，这是真实安住在无为法中。就像佛在《金刚经》里头讲的那个境界啊，应无所住啊。后面讲做得善愿呢，那就是而生其心了啊，应无所住啊。他这个都是自自然然达到这个境界。不是刻意有意去修的啊，自然达到这个境界了。虚空无力，这个虚空是讲心，心就像虚空一样，一法不离啊。六祖大师所讲的本来无一物啊，清净心中确确实实是一法不离的，淡安无欲，但是淡泊安然，不但世间这些欲望没有了，佛法之中也没有欲望啊。如果是世间欲望没有了，对佛法还有强烈的欲望，这个人没有成就 啊，为什么呢？他的欲没有断。佛是叫你把欲去掉，不是叫把那个欲换对象。啊，换对象那个错了，是吧？那个不行的。啊，所以他还在欲界，他还没有办法超过欲界。啊，那个是错误的。啊，佛法当中也没有。啊，这个才是真正的超越了。啊，真正的是无所住了。啊，做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礼仪多获，包罗表里，过度解脱。到这里是一段。前面呢，刚才讲了，像《金刚经》上，一无所住，无所住不是没事了，啊，无所住没事了，那这个佛法就变成消极了，啊，对社会对众生没有一丝好的建树，啊，也没有利益。无所住之后有大事在啊，这个大事做得善愿啊，那就是而生其心的啊，这个时候生心，这个是正确的，那是菩萨的心愿。生什么样的心呢？众生无边誓愿度，要帮助这些苦难的众生，帮助他们破迷开悟，帮助他们离苦得乐，这是佛菩萨的事业。成佛之后，这就是他的事业，他要去做的。静心求索，求什么呢？说什么呢？求这些善巧方便啊，观察一切众生的根基，静心呢，求这个方法，什么样的众生？要用什么样的方法帮助他？使他能够信受奉行，使他能够在短时间真正的开悟，真正能够达到离苦得乐啊，这是我们讲的善巧方便。含爱慈悯，含爱是大悲，慈悯就是大慈，慈悲心是动力。佛菩萨为什么要尽心尽力不辞辛劳啊，去帮助众生呢？那个动力呢，就是慈悲心在推动啊，不像我们世间人所有一切每一天勤苦工作啊，什么力量推动你呢？名利在推动啊。如果没有名没有利，你还干不干呢？那就不干了啊。菩萨教化众生这么样辛苦，又没有名又没有利，什么力量推动他呢？慈悲啊，大慈大悲啊，这个力量在推动他。利益多获，利益 现在生活上的依归义，我们可以说是现代人所讲的意识形态。那么这两样东西都是随着时间在变化的，古今之理不同，中外异地观念也不一样，他要多活礼义多活，这一句话意思就很深长了。这一句话所含的意思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现代化与本土化，你才能真正帮得上众生的忙。如果你要把这个道理疏忽掉了，这个佛法你所说的是古老的佛法，不适合现代人呢生活的这个佛法，现代人要它干什么啊？当然就不会要它了。所以佛法里面讲的现代化与本土化，虽然没有这个字样，它意思有啊，礼义度和啊，所以这是世尊教给我们一义不一语啊，语言会随着时代变的，你要体会它的意思啊。佛虽然没说过这个话，意思都有了，那就对了啊。就好像这个前些年大家争论这个待业往生啊，待业往生这四个字这个名词在经典里头确实找不到啊，祖师说的，于是大家起来反驳了。可是经里有没有这个意思呢？有，经里面讲了四徒三辈九品，如果不待业，哪来的四徒三辈九品呢？不待业是平等的，待业就不平等了啊，待的少的品位就高，带的多的品位就低，他才有四徒三辈九品啊，他意思有了。像此地现代化跟本土化，这个礼义度和这个意思就有了啊。所以我们要懂得这个意思啊，一义不一语啊，知道自己现在应该怎么做啊。道路表里，表是外表，就是事，理就是道理啊，理论理跟事圆圆满满的包容，我们才能够度现在的人啊，才能帮现在人的忙啊。所以佛法不是死的，活活泼泼的，在哪一个时代有哪个时代的讲法，那个时代人就能得用处啊，在哪一个地区有某个地区的讲法，它才通通适合，过度解脱，这个过就超过。啊，才能够超过，才能够度脱一切苦难的众生，使他们通通得到解脱。这个解脱就是今天讲的自由自在啊，我们今天讲的幸福美满啊，所以这几句话的时候确确实实使我们体会到佛法的本土化跟现代化的这个宣扬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了。